中华基督教长老会信友堂成人主日崇拜录音，本录音仅提供个人收听使用，机构、教会等团体若需转播、翻译、转译成文字、转录、贩售等使用，请检具使用单位介绍、使用方式说明，联络本堂取得使用许可。本堂联络电话 02-2363-1035， 谢谢。
我们主日崇拜的经文今天已经来到路加福音的第19章，我想邀请大家，我们今天把路加福音19章的正道经文41到44节我们同声来念。当我们在念的诗班也在准备他们的侍奉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第19章41到44节，路加福音第19章41到44节，我们找着了，我们就同声来把这几节经文一起念啊。41节起，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神，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今天早上诗班带领我们敬拜欢乐歌唱何萨那归我王之后，神牧师以审判的神也是流泪的神正道，求主帮助我们在主面前，在圣乐与圣道中我们等候敬拜。
Oh, no.
班。
主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景况，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只是有一些小小的细节有一点不同。从主耶稣基督的动作，很清楚的明显的知道他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他决意要应验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第九章里面指着这位弥赛亚所说的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是将有犹大的君王谦卑的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当主的先知，神的先知撒加利亚在400年多前有了这样的预言，耶稣注意到的，耶稣会应验这件事。主是骑驴而不是骑马，站在罗马帝国气质高扬的统治时代里面，罗马的军官巡抚他们最看重的是骑着高大的骏马到处能够巡视，而那个意气风生的样子人人印象深刻。但是主耶稣却不是如此，难道耶稣找不到一匹更美丽的骏马吗？他却选择了一只小小的驴驹，骑驴而非骑马，选择谦卑而非威风，这再次的显示出上帝的国的特质。从这本圣经的经文里面怎么看主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骑驴来的这一件都是预先精心安排的一件事。可能主耶稣早就先到了伯大尼去安排他的朋友去借一头驴，小驴驹，把它借来，然后有所安排。然后他们中间可能有一点暗语，听到了这个暗语就对了。这个暗语是主要用它。然后当主耶稣骑上这批驴驹要进城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在他身边的那些群众非常自发的投入这个戏剧性的一刻，把衣服铺在驴驹之上，把衣服铺在路上，情不自禁的高声欢呼唱歌，像刚刚诗班一样。何善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何善啊，就是赞美神，你是荣耀的君王。当游行的队伍在短暂的时刻进入了耶路撒冷，经过了伯大尼，经过了伯法其，他们来到了橄榄山顶。当他们的行程这样子从低处进入一个小高原小高地，来到了橄榄山，来到了橄榄山顶，耶路撒冷城会忽然的展现在他们的眼前，耶路撒冷城会突然的映入这些群众和主耶稣基督的眼帘里，他们会很清楚的看见圣殿闪闪发光的尖顶，他们会非常的清楚的看见圣殿之前广阔的外院。就在这里，就在这橄榄山的山头上，就在这百姓簇拥他兴高采烈的欢呼声的时刻刚刚停下，这时主耶稣竟然痛声大哭，主耶稣竟然放声大哭。这当时的场面我觉得还真是很尴尬啊，不是吗？就在他
放声大哭之后，
带着哭声对耶路撒冷这个上帝的京城，上帝所拣选的城市，发出他重要的预言。他指出耶路撒冷城啊，耶路撒冷的百姓啊，你们错过了上帝救拯救的时刻，你们终必全然被毁坏。
弟兄姐妹，刚才士冠牧师带领我们一同读的路加福音第19章41到44节，这里头有一些非常值得我们省思的一些地方。或者我们一开始读这四节圣经不会一下就读懂，不太容易，这几节圣经还蛮绕口的，但是让我们来试试看。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把这四节圣经里面的日子，这个日子那个日子的这个日子，一共出现两次，还有另外的一个叫时候，我不知道那个第44节为什么翻译成时候而不是翻译为日子。两个日子，一个时候是指什么，重点是什么，弄清楚了，弟兄姐妹，这四节圣经我们就懂了。而且这主耶稣所说的这个预言不单是关乎到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百姓的预言，这预言的前瞻性和永恒性也是关乎到你和我生命中的预言。42节，我们来看经文。42节，主耶稣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这里的这个日子似乎就是指着当时，就是主耶稣讲话的讲这个预言的那个时刻，站在橄榄山顶说这个预言的那个时空那个时刻。43节，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这第43节的这个日子似乎是指着在耶稣站在橄榄山上的那个时刻之后不久的未来。第一个日子是指着当时，42节，第二个日子43节是指着那不久的未来，第44节最后一句话，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第44节的这个时候，或者说我们不知道那，你不知道那眷顾你的日子，我想翻译成时候也是很好，似乎是指着这个日子是指什么，是指上帝施恩拯救救赎赐福的日子。而这个施恩拯救赐福救赎的日子要临到愿意依靠他的人。弟兄姐妹，让我们再回来想这个问题，耶稣为什么哭呢？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主耶稣很少哭的，主耶稣很少哭的，但是这里为什么哭，而且是放声大哭呢？而且那时候好像不该哭嘛，众人都在那边欢乐，都在赞扬颂赞，为什么耶稣哭呢？因为耶稣知道，耶稣知道什么？耶稣知道这些唱何萨那的人的心里想的是什么？耶稣知道什么？耶稣知道在耶路撒冷城市的那些宗教的领袖们、政治的领袖们，他们心中所想的是什么？各位，你觉得这些唱何萨那奉主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颂的人，这些人他们想什么？我觉得他们是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但是至少他们中间有人会认为好极了， 这位弥赛亚来了，这位要救赎我们的君王来了，他进入了耶和华的京城耶路撒冷，进入了当时的政治宗教的中心，他要在这里大有作为，他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痛苦，他要来做王啊，何算呢？要来做王，他要来做王，他要来推翻罗马人的统治，他要救赎我们脱离这个殖民的一个世界，殖民的一个环境。他们中间有人是这样想，在当时罗马当时耶路撒冷城里面，那些犹太的议会和一些政治宗教的领袖们，表面上他们是和罗马政府和比拉多巡抚比拉多或希律王，他们是表面是合作的，其实暗中他们从事一些政治的活动以及一些阴谋，想要脱离罗马政府的统治，想要叫推翻巡抚比拉多。主耶稣知道，当他们这样做，当他们心中那么期望他来做世上的王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和这样的一个期盼的时候是错误，而这样的一些思想，包括那一些他的敌对的人，政治宗教的领袖，他们那一些暗中的做法，主知道这个城市将来的命运。但是我觉得在这段经文里面最值得注意的是，主虽然知道这一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人有心中暗中的盘算，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耶稣一边警告这个城市必须受审判，一边却为这个城市和城市的百姓流出他爱的眼泪。弟兄姐妹，上帝的审判是一回事，是严肃的事，上帝的审判是可畏的事，其实他们忽略了耶稣在他最深的哭泣，在他的哭泣中间最深的一个思想或者一个情境。其实他走上橄榄山看到耶路撒冷，他最大的目标不是走上耶路撒冷的城市内，而是走上哥哥他山上去，而是走到哥哥他山上去，因为他要面对上帝的托付，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最最终目的这么的严肃。所以在橄榄山头上，当他看见耶路撒冷，想到上帝的慈爱公义以及上帝要他所做出的救赎，耶稣基督痛哭失声，审判的神，审判的神也是流泪的神。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他愿意人人都能够得救。但是在这一段经文41节，他开始就三个字，我觉得非常的深刻，他说巴不得，巴不得你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巴不得是什么意思？巴不得会不会是其实我们有许多的忽略，我们忽略了一些更重要的事。当我们只注意眼前的时刻，当我们只注意表面的时候，表面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严重的忽略。我觉得主耶稣是提醒他们说，巴不得你们看重神所看重的。他们所看重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能不能从罗马帝国中的这个殖民的世界中间出来。主看重的是什么？主看重的是人与神之间的爱，神与人之间的爱，神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的那个紧密的创造和救赎的那个关系。忽略的 严重的忽略了这个关系是可怕的，是遗憾的。主所看重的是什么？主说巴不得你们注意到这个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选民呐，不要忘记那创造我们的主。若是我们严重的忽略罪恶的问题，那黑暗的见不得光的在暗中所行的那些罪恶的事，在人的内心中打转的时刻，而我们却把它忽略置之不理，这是错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的百姓啊，耶路撒冷的领袖啊，政治和宗教的领袖，你们带领这以色列的百姓，带领这些神的选民，要抵挡罗马帝国的欺压，或者罗马帝国的这个征服，你们要用什么方法？难道那是生命的出路吗？当我们严重的忽略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创造的神、救赎的主，用巴不得三个字在那边呼唤我们。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刻，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十字架上就要成就的那救赎罪恶的代赎恩典，会临到那认识主耶稣的每一个人。当我们今日的人，当我们也是这样忽略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当那忽略的心在忽略那生命中的最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会失去永生的盼望。有一次我跟一个人谈话，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谈话的时间不多，我发现他里头有心要认识这位神，可是我们的时间不够了，因为我赶路，他也赶路。但是我看出，我也听得出他内心中的苦楚，所以到最后我就对他说了，我说时间不多了，你要赶飞机，我也要赶飞机，在机场。我说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我说我的名字叫沈正，我说啊，你今天回到你的地方，如果你碰到一个最痛苦的事情，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就呼求神，他马上就说什么神。我那时候跟他讲耶稣也不清楚了，我就跟他说你就告诉他沈正的神，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啊。那时候我就跟他说，然后我讲了下面一句话，我的神是要救赎你的。一个真正的信仰，一个生命中的信仰，在我们人生的历程和你我的软弱的里头，若他没有救赎的恩典，这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我对他说的话。巴不得耶稣所说，我们要注意到他自己十字架的救赎。我们是否也忽略了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很感恩所选的诗歌，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各位弟兄姐妹，当我选这两首诗歌的时候，其实我的心思和意念都是在这个救赎的爱的里面，都是在神的永恒的爱的里面。巴不得我们从这两首诗歌中也可以看见救赎的恩典和救赎的道路，否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过在这世上汲汲营营得过且过，否则我们会不会也是碰不到，也感受不到上帝的爱，也看不见，也不能体会主耶稣所流的眼泪。主后70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继续的抵抗罗马的欺压。凯撒皇帝
下了命令，
派罗马的提多将军来到了巴勒斯坦，带着罗马的大军非常残酷的攻破了耶路撒冷，杀害了许多的百姓，将所有的居民全部赶走，一个也没有留下，不准回到耶路撒冷。上帝的京城耶路撒冷那时刻就变成一个空城。罗马的提多将军和他身边的将领，他们听说犹太人是非常的认真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所以他们在石头和石头的之间，在要让这个石头能够粘住的里面抹上了金沙。于是他们下令罗马的军人把石头一块一块的拆下来，一块一块的敲下来，看看中间有没有沙子，有没有金沙。于是耶路撒冷的城墙就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的一块石头上。为了留下他自己提多将军战胜的功绩，他也下令将耶路撒冷墙、耶路撒冷西边的城墙留下，作为他得胜的纪念。这西边的墙就是今日耶路撒冷的哭墙。城墙拆了，城门毁了，耶路撒冷城被破坏了，但是耶和华的慈爱却永远长存。这个话，这首这样的诗歌的传唱，不仅是今天我们在唱，也是那些犹太人在唱的。爱，上帝的爱，虽然在他的审判里，上帝的爱虽然也在他公义公平之中，上帝的爱更是明显在他的泪水里。愿我们能从诗篇103篇的里面更深的体会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主耶稣说，巴不得你知道救赎的日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若我们心中还有怀疑，若我们心中还有挣扎，这时刻主，我们巴望我们能够回应你的爱，回应你那永恒的爱、不死的爱、彻不透的爱。主啊，巴望今天当我们知道你那十架上为我们所流出的、为我们所做的那救赎的大功已经成了的时刻，让我们心里也向你献上我们最深的感恩。主啊，这是关乎我们每个个人永恒的事、生命的事。求主让我们不但严肃的来面对，也是感恩的来回应。愿全能的神施恩给你的儿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一段默想的时间。Thank you.
感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h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269巷5号。谢谢。